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课，也就是布道与中国文化这个内容的下。那在前面的第九课当中啊，我们讲到了中国基督徒面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中国文化对于布道的意义，和中国文化中的布道切入点，这三个大的内容，三个大的题目。那么在最后第三个大的题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中国的神，讲到了中国的先贤，讲到了中国的古籍，还有讲到了中国文化里的罪这个观念。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四个角度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布道，来传福音。那么在今天第十课的布道与中国文化的下，我们还是继续上一课的内容，我们仍然在探讨第三个大的题目，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布道切入点。但是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第五、第六和第七啊三个小的部分。那第五个部分呢，就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的死亡观啊，中国人是怎么看死亡的啊？很多的宗教信仰其实都是跟死亡有关的。那么在我们布道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死亡是一个不能够逃避的话题啊，是一个不能够逃避的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所以就要了解，在咱们今天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有哪一些不同的死亡观，我们针对不同的死亡观应该怎么样的切入到信仰，切入到这个福音当中。那我大概的总结了一下呀，咱们中国人呢大概有六种的死亡观哈，最少吧有六种的死亡观哈。我们逐一的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儒家的死亡观是什么啊？我称它是入世的儒家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那个意思呢并不是说孔子啊否认死亡啊，否认死后的世界，乃是说孔子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了生，放在了今世的上面。所以对于孔子来讲啊，他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活，我们还不知道今世要怎么过，我们怎么知道死亡呢？我们怎么知道死后的世界呢？所以孔子要他的门徒把注意力，把焦点放在今世，所以我称他是入世的儒家啊。对于儒家来讲呢，他们的注意力那么就放在今世要怎么活，要怎么样有仁义礼智信，那今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好的人生啊？那么这个就是儒家所关注的。所以他是回避死亡的问题，他不是否认死亡，他是回避死亡的问题，把死亡先放在一边不管他，我们只是来管生，关注生的问题。好，那么第二种的死亡观呢，是道家哈，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那道家呢，我称他是出世的道家。道家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啊，他的观点很浪漫，很洒脱的。比如说道家有几句不同的说法，叫做道法自然，无为生死其一。对于道家的无为来讲啊，他不是什么都不做，他是要顺应自然，要自然而然，不要刻意的去强求。也就是说，他认为人活着的时候就自自然然的活着，跟那个大道，跟那个自然来追求一个和谐啊，同步共存的这样一个步调。那么到了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去面对死亡。所以呢，我们面对生不需要过分的喜悦，那么我们面对死亡呢，也不需要过分的哀愁和悲痛。这就是生死其一的意思，也就是说生死差不多，都是自然而然，自然的生，自然的死，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对于道家来说，这是一种很洒脱的，很自然的一种死亡观。死亡来到的时候，谁也不能够回避，我们就好好的活着，那么自然而然的，坦然的去接受，去面对死亡就好。那这个是出世的道家。 可是道家呢，后来呢，又引申出了道教。啊，道教其实跟道家有很大的不同哈。虽然道家把老子拉过来当成他们的祖师，但是其实道教跟老子的道德经呢，其实关联并没有那么大。他们只是用老庄的思想来作为他们的一个道教思想的一个根基。但是后来的发展呢，其实道教有它自己的特点。那么道教对于死亡的观点呢，其实是蛮复杂的，因为在历史当中它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的一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啊，总的来说呢，我给道教的死亡观呢啊，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养生的道教。道教基本上来讲，它没有死后世界的观念，它认为人死了就是死了，没有来世的观念，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说，道教注重的是今生的养生，你要怎么样活得更好，让人长生不老，让人啊回避死亡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是道教，而且道教也是特别在养生的方面呢，在这个练功的这个方面呢，来增强人身体的健康，延长人的寿命，在这些方面道教其实有很多的追求，有很多的注重。所以对于道教来讲啊，他看人呢是一个气，那人这个气聚就有生命的存在，人的这个气散了呢，这个生命也就消失了。那么道教最高的追求是什么呢？道教最高的追求就是人的这个灵气啊，跟这个自然，跟这个道的灵气呢，相互的协调一致，那么人就达到了成仙的目的。当人成仙了，人超越了这个人的这个层面，人到了神仙的这个层面呢，其实就已经超越生死了。但是神仙的世界不是死亡以后人才能够进入的一个世界，神仙的这个境界，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飞仙，就可以成仙。所以神仙的这个境界呀，跟人生的这个境界呢，其实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别。人可以从人活着的这个世界自然而然的进入到神仙的那个世界。那当然你如果没有进到神仙的那个世界怎么样呢？那么到了死亡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你的气就散了，你的生命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道教的这样的一个死亡观，跟道家是有很大的区别和不同的。那么我们讲完道教啊，我们再来看第四种的死亡观呢，就是佛教。那我管佛教的死亡观呢，给它抓住它的一个特点呢，叫做来世的佛教。什么叫做来世的佛教呢？因为佛教注重的就是来世以后的那个轮回。所以佛教徒在今生的时候啊，会有苦难，会有痛苦，会苦修，会行善，会积德，他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我的来世更好，其实是来世的轮回更好。当然那个轮回最高的境界就是超越轮回，达到了涅槃啊的那样的一种境界。所以佛教徒把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的焦点是放在来世的，所以今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来世，而那个来世呢，指的是轮回，有一个更好的轮回。好，那么第五种的死亡观，这个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常见的一种的观点，叫做人死如灯灭，也就是一了百了，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这种的思想呢，其实从东汉而来，东汉的桓谭提出了这种思想，后来的王充呢，把这种思想进一步的演绎，进一步的发展啊，所以他们都提出了一种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的这种的思想，也就是说你就好好的活着也就好了，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在这样的一种死亡观的里面呢，就要人把注意力放在今世啊，不要去管死后的世界，没有死后的世界，死了也就死了，人的生命就是你活着的时候把它活好也就好了。好，这个是第五种的死亡观。那还有第六种的死亡观呢，是风水。那风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的现象。风水呢，其实分为两大类，也就是阳宅风水与阴宅风水。 阳宅风水，也就是指着活人住的这个房子的方位摆设等等等等，来趋吉避凶，要人活着的时候活得更平安更有福气啊。这个是阳宅的风水，它是针对活人的。那阴宅的风水是什么呢？阴宅的风水看起来是针对死人的，是说人死了以后那个坟墓要怎么样的来埋。所以阳宅风水的阳宅是活人住的房子，阴宅风水的阴宅指的是死人的那个坟墓。那看起来这个死人的阴宅的这个风水是说死人要怎么埋，有一个好的风水。但是其实这个阴宅风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性还是为着活着的人的。也就是说，我的先人过世了以后，把他埋在什么样的风水当中，埋在什么地方，决定着他的后人活着的人活的那个质量，活着的那个福分，活着的那个平安，活着的那个吉利吉祥。也就是说死人的风水是为着活人的生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死观当中呢，他们把死亡可以拿来帮助生活，帮助生命，让活着的人可以活得更好。所以死去的先人可以保佑祝福后来还活着的他的子孙后代活得更好。那这个是中国人的一种很特别的生死观啊，死可以为生服务啊。这个其实也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面的一种利己主义的一种的表现。好，那么这六种的生死观呢，都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一种特有的现象。那我们基督教的，我们圣经的生死观是怎么样呢？首先呢，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在圣经的死亡这个字当中啊，死这个字呢，跟咱们中国人讲的所有的死亡的观念呢，都是不同的。圣经的死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指的是分离隔绝，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对亚当夏娃说，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个地方的死绝对不是指着他们肉体的死亡啊，如果他们肉体死亡的话也就没有我们了。所以那个死亡的意思，那个死字的意思呢，是说当人犯罪得罪神，做了神不让他们做的事情以后呢，人跟神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就分裂了，就隔绝了。所以死这个字本来的含义是分离，是隔绝，也就是说人与上帝分离隔绝了，那这个关系被破坏了，这个就叫做死。而从这个死的里面就直接带来了另外的一个后果，就是身体的死亡。因为人跟上帝分离隔绝了，人不能够再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了，所以人就要自然而然地面对一个身体的死亡。所以人身体的死亡对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来讲，乃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分裂隔绝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的死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所讲到的死呢，最根本上的并不是身体的死亡。所以基督教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我们身体要死亡的问题，而是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分裂了，隔绝了，遭到了破坏。你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解决我们身体死亡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根本的，我们看重的是关系，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从这个关系切入，我们才能解决我们身体死亡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了以后，我们有了永生啊。永生的意思是什么呢？永生并不是死后去天堂的意思，永生的意思乃是说有永生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处理了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上帝与我们同在，活着的时候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祝福，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上帝也不离开我们，他带领我们跨越死亡，进到天堂与神永远的同在。那么从生到死一直到永远， 都有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讲的信耶稣得永生的那个含义。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得到永生，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的话呢，就代表着在活的时候没有上帝的同在，死亡以后呢，你也不能够去到有上帝同在的那个地方。那么圣经就说那里是地狱。当然，死后的世界并不单单仅仅是到天堂和地狱这么简单，圣经还强调一个在将来的大审判，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了以后啊，还有一个大审判。那么那个大审判之后呢，所有属主的人要去到一个新的创造，新天新地啊，那一个现实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呢已经完全被毁灭了啊。到了那个时候呢，所有不信的人啊，包括撒旦，包括魔鬼，都会永远的到地狱当中沉沦。那么圣经管这个叫做永死，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死亡。那么这个就是圣经的生死观。好，弟兄姊妹，那么当我们所相信的是圣经所讲的生死观，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中国传统上的这六种的生死观呢？那么每一种的生死观呢，我大概简单的跟弟兄姊妹来讲一下他们的问题。你看，无论是入世的儒家，出世的道家，或者养生的道教啊，无论他是来把死亡搁置到一边，或者是自然而然的面对死亡，又或者是啊注重今生，死亡都是一个不能够回避的话题，就是人一定会死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无论你对死亡的态度如何，无论你今生活得多长，无论你今生活得多自然，无论你今生活得多么有仁义礼智信，有多高的那个道德的水准，有一天你都要去面对死亡，所以死亡是必须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佛教的轮回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佛教没有解释轮回是怎么来的。他说轮回是本来就有的啊，这个轮回的系统是一直就有的，它本来就在，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除了上帝以外是本来就应该有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除了上帝以外是本来就应该有的。那轮回呢，还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轮回的生命的数量是应该等值的，也就是说今世有多少生命，那么将来轮回的呢还是相同数量的生命，只不过你变成了不同的生命的形式而已。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啊，人也是越来越多的，那么这个轮回呢很难去解释这个轮回的生命的数量的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好，那这个第五个方面呢，人死如灯灭这个问题啊，人死如灯灭呢，我们啊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人常常挂在口上的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要针对这种的思想呢，就一定要谈到灵魂的问题。人如果有灵魂，人死就不会像灯灭这样子。那人如果没有灵魂呢，才是人死如灯灭。那问题就是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呢？在今天这个世界呢，我相信无论是科学，无论是哲学，无论是医学，我们都对灵魂呢有很多的研究，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见证，就是人有猝死以后那么又被救回来的这些人呢，他们都有死后灵魂离开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文学作品，有很多拍出来的电影都是在讲这些问题。那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真实的经历之后，把这些真实的死亡以后灵魂出窍的经历把它写成了书，写拍成了电影，那这些都是在证明着灵魂的真实。如果人真的是有灵魂，包括我们中国人讲人是万物之灵等等，所有的这些呢都证明着灵魂的存在是非常真实的。如果人是有灵魂，那么就一定有一个死后的世界，那就不是人死如灯灭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风水的这个死亡观啊，风水的死亡观其实里面带着迷信的思想，带着人要趋吉避凶的一个愿望。当然这个当中也有那个灵界的力量，那个鬼魔魔鬼来借着风水来笼络人心，来捆绑人的生命。 我承认风水呢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这个是在魔鬼的体系当中，那个魔鬼的作为。否则凭什么埋在不同地方的人就对活着的人有那么大的作用呢？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人的迷信的思想加上魔鬼的作为对人的一个蛊惑和欺骗。好，弟兄姊妹，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中国文化里的死亡观，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是从这个死亡观着手来切入，来突破，来谈福音，来布道。好，那么下面呢，我再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两个布道的切入点，在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可以找到的切入点呢，也就是第六个方面，咱们中国的文字。其实在咱们中国文字的里面啊，有不少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看到圣经的影子。也就是说，当咱们的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呢，他们的那种的思想，他们造这个字的原因呢，其实好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发现是有圣经所启示的那个真理的影子在里面的。当然在这方面呢，我也不是特别的赞成哈，我们过分的去解读中国的文字。因为现在在很多的一些书籍或者一些人的研究当中呢，我发现我们对一些中国文字的解读呢是有一点点的过分的。也就是说，古人本来造字的时候呢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有一些过分的解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呢，是在中国文字当中确实有一些中国文字的创造呢，我们是可以拿来用来布道，用来传福音的。好，比如说我就举出几个字来，比如说义这个字，也就是我们繁体的那个义，上面是一个羊，下面是一个我啊，每一个我呢都是一个罪人，而且这个我呀是一个拿着武器的一个我啊，是一个不完美的杀戮的有罪的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我。那这个我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义人，被上帝看为义呢？就是你要举起这只羊，替罪的羔羊，替罪羊。什么时候这个我高举这个替罪羊，什么时候呢你就成为义，被上帝看为义。所以这个义字啊，我们真的是可以用来布道，可以传福音的。这个义字可以解释福音最核心的内涵。再比如说贪婪的懒字，贪婪的懒这个字啊，在甲骨文当中呢，它其实画了一幅画，画了一幅什么画呢？他画了有两棵树，然后呢有一个女人伸出手来摘其中一棵树上的果子，哎，就叫做贪婪。那这个字你如果不从创世纪的这个角度来解释，你真是解释不透这个字为什么一个女人摘一棵树的果子叫做贪婪啊。原来这两棵树我们从圣经当中就知道，一个叫做生命树，另外一棵叫做分辨善恶树。女人夏娃去摘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贪婪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字呢叫做息，往昔的昔。往昔这个昔在甲骨文当中它所画的是什么呢？是上面是水，下面是太阳。也就是说，在咱们中国的古人造字的时候他要造出一个字来代表着这个是往昔所发生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所有的人都知道，而这件事呢将来不会再发生了。那这个字呢他们就说在过去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有大洪水，这个水大到一个程度把太阳都遮盖了，而且这件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那就造出了这个息这个字。那这样的一个造字的概念呢，你也只有从创世纪大洪水的记载当中呢才能够去解释。所以中国的文字可以成为我们布道的一个切入点。好，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在咱们中国文化当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祭祖的现象。祭祖啊，这个在我们布道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今天我们中国人去面对祭祖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这个复杂的思想呢，既有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孝敬我们的先祖，然后呢又有相信我们的先祖死后会轮回，同时呢我们也相信我们死后的祖先会保佑我们，同时我们也有一种的思想，就是当我不去祭祖的时候，我会害怕活着的人说我不孝，我会受到活着的人的我的亲族的攻击和谩骂与指责。所以在中国人的祭祖的思想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思想。 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传福音，我们就面对了人，他们害怕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不能够祭祖，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亲族。所以我们要解释的就是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祭祖。我认为基督徒是可以祭祖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我们基督徒自己的祭祖的那个方式，我们就回避了那样一个矛盾了。人死了以后，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祭祖比世俗的祭祖更好。对于我们的先人，我们基督徒的看法也是慎终追远。我们是来到我们祖先的坟墓那里呢，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追溯我们祖宗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教导，他们的善行，他们美好的家言仪行。那我们慎终追远呢，其实所追溯到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出于上帝的，是上帝借着我们祖先的生命，借着我们长辈的逝去的父母，我们的祖宗的生命，来创造了我们的生命，赋予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对着我们的祖宗来感恩，来慎终追远的时候，我们归根到底是对上帝的感恩，是对上帝的一个赞美。那么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烧纸，不要烧香，不要上供，不要去用世俗的这些形式，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可以用鲜花，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祭祖，我们可以用感恩的祷告来祭祖，那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祭祖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祭祖的这件事情里面呢，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布道的突破口，我们可以带来一个正确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圣经所推崇的祭祖的观念。好，弟兄姊妹，那么在之前的两课呢，第九课和第十课呢，我都是讲到了布道与中国文化。那么在布道与中国文化当中呢，我们有两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呢，你会发现中国的文化与圣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为什么呢？有两点呢，我需要特别跟大家来总结来解释的。就是第一，我们中国的先人没有特殊启示，他们只有自然的启示，但是他们透过自然启示对上帝，对上帝的真理有某一种程度的认识，我们为此向上帝感恩，实在是上帝有格外的恩典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在咱们中国先祖的生命当中。那第二种的解释呢，你会发现不光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很多的记载跟圣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其他很多的民族当中，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在他们的古籍的记载当中，在他们的传说当中呢，都有很多跟圣经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大洪水。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是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上帝的作为在当初的那些人类当中，所有的人都是知道的。后来随着人的繁衍，他们对他们的子孙后代呀，每一代都有一个口传的那个历史，每一代都把当初他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真相呢，这样传递了下来。只不过后来在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的内容传走样了，有一些的内容还带着当初那个真理的某一些的因素在里面，某一些的元素在里面，那么最后就造成了今天在世界各个民族当中都有一些跟圣经吻合的或者带着圣经元素的传说或者古籍的记载。但是真正的事实是怎么样，真理是怎么样呢？只有透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经这个特殊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知道。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您现在收听的是第十课，我们第十一课再见。